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使徒行传四章十六节。使徒行传四章十六节，请。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？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，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，我们也不能说没有。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康来昌康牧师，他所传讲的主题是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谢谢。怎么办？就是加一个电子就可以了哈。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要从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第一节看起啊。伸出就是下午三点钟。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、约翰上圣殿去，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抬来，放在殿的一个门口，那门名叫美门，要求进殿的人周济。他们看见彼得、约翰将要进殿，就求他们周济。彼得、约翰定睛看他，彼得说：“你看我们。”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指望得着什么。彼得说：“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”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。好，这是一个神迹，这是初代教会所行的神迹。这个神迹叫一个人好起来了，叫一个瘫痪的人可以行走，可以正常的行走，很好的事。不，我有一个问题，或者我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这个人是天天被放在圣殿美门口的，天天。所以彼得、约翰他们经过看到这个人很多天了，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医治他？为什么天天抬在这里的人没有早一点医治，没有早一点被医治？也许使徒原来没有想到要去关心他，也许使徒觉得他们没有这个能力，也没有这些金钱可以帮助他，所以就都视而不见的过去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但是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他们慢慢或者比较突然的觉得他们可以奉耶稣的名叫他起来，他们觉得可以，就是那一天，那天果然叫他起来了。这表示什么？这表示人可以进步，使徒可以有越来越大的信心和爱心，我们也是这样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使徒没有医治其他的人？这好像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到的，耶稣叫一个生来就躺在那里的一个躺了38年的人，耶稣叫他好起来了。那是毕士大池，那里有许许多多生病的人，耶稣有能力叫他们都起来，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只叫这个人起来？你要痊愈吗？起来，拿起你的褥子走。那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，事实上连谢耶稣都没有谢，他会走了就赶快跑掉了。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，一个人要得痊愈需要有信心，那信心可以小到只有芥菜种那么大，很小很小。那个人有什么信心呢？那个人的信心不过是耶稣问了一句话，他回答了，对耶稣没有太没有礼貌。耶稣问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这是一个很叫人反感的问题。你神经病啊！你问我要不要痊愈，我当然要痊愈啊！你到餐馆去吃饭，那个服务员说：“你要吃饭吗？”你上公车，司机问你：“你要坐车吗？”都是废话。 你要痊愈吗？我当然要痊愈啊。不过这个人好像有点耐心，哎呀，先生啊，我不是不想要痊愈啊，但是没办法痊愈。各位，毕士大那个词的名字意思是恩典之家，就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恩典，这是一个特别的医院。但是那个恩典之家呢，实在是斗争之家。有一个传说，那个池里的水，天使会定时下去，把那水动一动，是每天一次，还是每天三次，还是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。这是一个传说，就算，但是传说可能有点笑，因为如果没有笑，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来了。但是如果有很大的效果呢，效果又不能不脏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毕士大实在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写照，很好听，恩典之家，每一个商家的名字都很好听，但是实际上呢，这个恩典之家是冲突之家，是征战之家。这个地方最需要爱和同情，但大概最没有爱和同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传说每次这个水在定时被天使搅动的时候，第一个下池的人就得痊愈了。那我想请问，谁会在这里得痊愈？就是病得最不严重的人，可能有点香港脚啊，可能有点什么这里不舒服，那里不舒服，不是严重的病患。因为他在水洞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很清楚看到水洞了，他的耳朵很清楚听到水洞了，他的脚很灵活的跑去，那么或者他行动最快，他最先得医治，第二个下去就没有了。那所以都是比较身体强壮的人得到医治了，或者说有权有势的人，他可以把那个挡起来，请保镖把那个地方挡起来，等他儿子一个人下去，好得痊愈了。这个世界名字都很好听，但这个世界弱肉强食，这个世界最需要得医治的没有办法得医治，而且这个世界很讽刺的，每次水一动只有一个人能好，但是一定很多人都想着跳进去嘛，一跳进去是瘫子，他是第二个，他不能好，救命啊。每次水一动，咕，有人跳下去，然后就要把一些跳下去的人救起来。我不知道耶稣那一次为什么没有医治其他的人。各位，我常说神迹奇事不一定叫我们信主，尤其是我们看到我们很需要有的神迹奇事发生在别人的身上，而没有发生在我身上。为什么耶稣只有医治那一个人？因为那个人有一点点信心，回答了耶稣的问题。我们要有信心，只要有芥菜种那么大的信心就可以。耶稣说，在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七节说，在先知以利沙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，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，没有一个得洁净的。乃曼是一个亚兰，是一个外国的将军元帅，不认识上帝。那时候有那么多人长大麻风，以色列很多人长大麻风，都没有人得洁净，就是说外邦人得洁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一点点的信心，他是一个外邦的将军，以色列人被他打败过好多次，当他听到掳来的以色列女子说，你去我们国家，我们国家的神能医治你的时候，他可以说，小女孩啊，我先跟你讲，是我们打败你们，是我把你掳来，如果你们的神可以医治我的病，你们的神为什么不让你们得胜，让我做你的奴隶？各位，人不住的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？环境不住的对我们说，我们的神在哪里？环境不住的对我们说，怎么我听到那么多见证，别人有我都没有呢？乃曼不必来的， 以色列人根本是手下败将，他们的神哪里可能有能力？但是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可能有的最大损失就是白走了一趟，但他可能得医治。他来了，以色列的国王都不相信。以色列国王听到乃曼来了，要在这里得医治，就撕裂衣服了。以色列国王的家里大概很多撕裂的衣服，因为他常常这样没有信心。哎呀，列强要来侵略我们，找一个借口，要我把他元帅的大麻风医好，我医不好就没有，就失职了，就会被他征服了，撕裂衣服，我没有办法。这时候乃曼应该已经想要回去了，又有人说你就还是去找那个先知吧，他就去了。他是一个大将军，他是一个胜利的将军，他以为先知会来迎接他，为他按手祷告就好了。先知没有接他，先知没来见他。当乃曼的军大部队到了这个先知的破旧的房子前面的时候，先知派一个人说，你去约旦河洗七次澡就好了。乃曼气死了，我来这里洗澡，我们那边不是有更好的水洗，干嘛来这里？而且一定一大堆人在那里看，如果是我们在我们台湾洗的话，还有人卖站票，保证你看得到。他要走了，他的仆人说，哎呀，主人啊，你就去洗七次嘛，最坏的结果就是没有好嘛，万一好了呢？这世界上很少人有信心，在我们台湾也很少人有信心。花一点点的时间，我们请他来听道，来教会，来读圣经，你最坏的结果就是浪费了你一个半钟头的时间，不知道那牧师在讲些什么东西。你浪费一个半钟头的时间，万一你听到了救恩，你得到了永生，这不是很值得吗？有人有一点点的信心就蒙了神的恩典。不过更重要的，在乃曼，在这里，在每一个在你我的身上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认识了上帝了，我们愿意来听到，我们愿意受到了一些拦阻。信友堂的牧师现在很好了，以前有个康来昌的时候没有那么好。那么牧师叫他跌倒了，我们有什么政策叫你跌倒，说什么话叫你跌倒了，你还是不跌倒，还是愿意继续的来到教会，那真是有福。各位，不管你是很容易就信主了，或很困难才信主，或者是你信主以后常常跌倒，常常软弱，或者你信主以后就很坚固，不管怎么样，只要你能够站得住，能站住一分钟一秒钟，那都是上帝的恩典。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主的恩典，我们没有一点可夸的。好，人得救，人得医治，这都是神的拣选，神的恩典。现在我们信友堂或者我们基督徒要怎么办？什么叫我们基督徒要怎么办？各位，今天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，看到任何一群人或一个人有一些艰难困苦，譬如说他是有病的，有残疾的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办？就像使徒看到一个人躺在那里的时候，使徒怎么办？使徒跟他说，对不起，金银我都没有，不过我有一个宝贵的名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。我没有金银，我有耶稣的名。我们信友堂非灵恩，所以我们不医病的。我们信友堂不会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，但是我们信友堂金银都有，金银我都有，不过奉主的名叫你起来，这个我们非灵恩的。但是不要灰心，不要灰心， 我们信友堂有很好的医生可以把你医好。所以我们信友堂看到这种情形，看到可怜人，就说金银我都有，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医生可以把你医好，来我们教会吧，这不错。有人是金银我都没有，我也没有办法奉耶稣的名叫你好起来，我跟你一样对世界的罪恶都无奈，我没有钱也医不好你。各位，这恐怕是我们最多的状况了。基督徒，我们既没有什么金银来解决这个世界上的许许多多问题，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医好你，不管是借着医生或者借着圣灵的医治，我们没有那些神迹奇事，我们没有那些东西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东西，我们可以回答怎么办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耶稣基督，我们都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就大有能力的传悔改归正的道。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，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。彼得很快的就把重点转到耶稣的身上，或者说路加在记载的时候把重点转到耶稣的身上，重点不在那个人得医治的人，重点不在医治的彼得，重点在耶稣基督，重点在耶稣基督医治病人吗？不是，重点在耶稣基督拯救罪人。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罪得以涂抹。我知道你躺在那里很难过，我也希望我能够医好你，但是这种能力神没有赐下很多，很少，但是我可以给你耶稣的名。十二节，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？为什么定睛看我们，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？各位，我们能做任何的事，我们能够信耶稣，我们能够有任何的好，任何的接近主，更接近主一点点，这都是主的恩典。他讲的真好，不是我们凭自己的能力，也不是，甚至不是凭我们的虔诚能叫他好，这是上帝做的事。他马上，我说了，马上就把重点，在任何一个时候重点很快的就转到耶稣身上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就是我们列祖的神，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，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，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，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，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，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，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。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，一个字不提那个人了，或者重点都在讲耶稣基督，重点都在讲你们不久以前做的事情，你们杀了一个人，你们杀了耶稣基督，这个人是救主。上一次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讲到也是这样，下一次也是这样，重点都挪到耶稣的身上，让我们定睛地仰望他，让我们知道他是神所拣选的。因我们信他的名，这名便叫你们所看见这人好了，见状了，正是他所赐的信心，叫这人在你们面前，众人面前全然好了。是耶稣，我们没有，我们有的是耶稣，有耶稣，有耶稣的名，耶稣的名就涵盖了耶稣的一切，所以耶稣的名是宝贵的，是有能力的。你们做错了，你们杀死了一个生命的主，但神叫他复活了，你们做错了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但是你们虽然错了，神却借着你们的错误实现了他的预言，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圣化，就这样应验了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主的手里， 但是我们一定要在主的恩典下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呢，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。彼得讲到说，这个人好，是因为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做的事，就是被你们钉死了，钉死了，神借着这件事情，使我们的悔改之后，罪得以涂抹，安舒的日子可以来到。啊，我真是很佩服彼得，把那个道讲得这么完整，把使徒信经讲得这么多，他居然讲到说他一定会来，他一定会来，现在是天在留他等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先知的口所说的。彼得在讲这个人为什么得痊愈，马上就讲到你们要信靠这位耶稣，这位耶稣怎么拯救了你们，这位耶稣是我们一切的重点，我们在等候他的再来，我们在等候他的再来。我们在每次念使徒信经的时候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父，他创造一切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受死复活，升到至大者的右边。我信将来他会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们有的时候受这个世界的影响，不是有的时候，随时都受世界影响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这些影响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得益处，叫我们得帮助。有的时候我们受得太厉害了，实在是陷在其中而不知道。基督徒教会对末世的看法很明显的受世界的影响，当这个世界在启蒙运动17、18世纪以后非常乐观，只要把迷信，主要就指基督教，把迷信打破，高举了理性，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。再加上后来达尔文的进化论被人错误的了解，以为达尔文是在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，进化嘛，越来越好。教会那个时候也觉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，不过当然教会觉得世界越来越好还是相信那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别的，这我们可以接受。但是到了20世纪一次大战以后，这个世界就越来越悲观了。以前是很乐观的，后来是很悲观的，环境的污染，人口的增加等等，叫很多人很悲观，叫很多的科学家很悲观，无神论的。像我常常提到的一个无神论的，不是科学家，但他是数学家、哲学家罗素，他就说人类的未来是没有盼望的，人类的未来，地球的未来，这个宇宙的未来，斩钉截铁我们知道就是会死亡，会崩溃，会什么都没有，人生毫无意义。他是无神论者，他很诚实地讲出这一点。法国有一个生物学家，或者是他得的医学奖还是什么，叫雅克曼努，他写了一本书叫 Chance and Necessity， Chance 就是偶然机遇， Necessity 是必然。他也讲到说这个世界毫无意义，到我们有人有地球有生命，不过是分子原子互相碰撞偶然产生了这么一个世界，偶然的产生了生命，偶然的产生了人，这一切都是徐志摩的偶然，没有意义，没有目标，没有方向，我们最后都会死亡，这个我们知道的。有一个物理学家也是诺贝尔奖的得主，他去世不久，他有一本书《最初三分钟》， Steven Weinberger， 他也是很反对基督教，很主张我们要抛弃那些迷信。 我们积极，我们努力，我们用理性。但是 Stephen Weinberg 也一样讲一模一样的话，几乎一模一样的话，人生、宇宙、个体、集体是没有盼望的，这个世界会逐渐的冷却崩塌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人生一点盼望都没有。教会界也受到这个影响，二十世纪以前非常乐观，二十世纪以后非常悲观。二十世纪以后，教会在谈末世论的时候，就不再是讲以前这个世界会在福音在圣灵的带领下越来越光明，而是这个世界会越来越黑暗。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也受这影响，一讲到末世完蛋了，将来完蛋了，疾病、战争、污染等等，我们等候的就是一个越来越大的灾难，我们在等候这个，等那个灾难，不管你是被提了或者怎么样了，我们终会度过，但是我们等候的是灾难，等候的是恐怖。各位，我们在等灾难吗？世人在等灾难，没有错。我们在等灾难吗？不是。圣经上讲，我们基督徒是在像新娘等新郎一样。各位姐妹们，你结过婚的，你做过新娘子的，新娘等新郎的时候是，哎呀，灾难要来了，哎呀，恐怖要来了，打击要来，那不要结婚嘛。新娘等新郎的时候是快乐的、期待的、平安的、指望更好的。世人就等灾难。Stanford 大学，我记得是在70年代还是60年代，有个 Paul Ehrlich 写了一本，就是将来的灾难会多么大。那个美国的那个黑人的女性的议员 Cortez， 她也说，她在前年讲，再过12年这个世界就毁灭了。这些都是非基督徒，他们悲观，这个世界会怎么样？悲观乐观的我们都可以参考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心里有主，我们基本上是喜乐的，我们基本上天天盼望等候的是好不是坏，因为每天神都在为我们预备美好的恩典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过，耳朵没有听过，人心也没有想过的。各位，你我每个基督徒的生活在这个罪恶得罪上帝的世界里面，都是光明有出路的，因为神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我们要听他的话，他兴起他的仆人，就先差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赐福给你们，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。一个人病好了，彼得讲的道就是说，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，这是上帝的医治，上帝让他好了，耶稣的医治，耶稣让他好了。那么这些宗教的领袖呢，第四章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，祭司和守殿官撒都该人忽然来了，他们教这个使徒教训百姓，本着耶稣说死人复活，他们就很烦恼，下手拿住他们，因为天色已晚，就押到第二天。那天听到的人有5000个男丁信了主。第二天，官府长老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，有大祭司亚拿、该亚法、亚历山大、约翰，他们都在那里。使徒站在他们当中，他们就问他说，你们用什么能力，奉谁的名做这事呢？彼得说，哦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，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。一个神迹，彼得说，从这个神迹我告诉你，耶稣基督是救主。 看起来就是这个神迹证实了耶稣基督是救主，而撒都该人、守殿官这些都不接受。各位，我们不要搞错了，守殿官、撒都该人，甚至法利赛人、犹太人，没有因为耶稣，也没有因为使徒行了神迹就信他，他们反倒因为耶稣自称自己是神或神的儿子，反倒因为耶稣违反了安息日的命令，他们认为耶稣是离经叛道的。当我们看到使徒他们明明行了一件神迹的时候，我们会说这些犹太人应该要相信，但是他们不相信，我们会说他们顽梗悖逆。各位，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。神迹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。我的意思就是，我能行神迹，教会能行神迹，不等于我讲的话就是真理。刚好相反，真理是检验神迹的标准。这些犹太人不信耶稣，从一个角度来讲很对。为什么很对？在旧约圣经神就有讲，在生命记第13章里面就有讲，耶和华严严地警告以色列人，将来如果发生任何一种情形是叫你远离这位神的，你不要接受他们，甚至要消灭他们。在生命记13章他讲三种情形，第一个是你们中间有先知起来行了神迹，神迹是真的，但是他叫你不要信你们信的这位神，信一个新神。耶和华吩咐说，这样的先知他行出神迹叫你信另外一个神，把他打死。第二个，你的亲人，你如同你性命的朋友，你怀中的爱妻，你的家人，如果说我们去拜一个别的神，新的神，把他打死。如果有一座城，这个城里有匪类说我们去拜一个新的神，不管是能行神迹的先知，或者你最亲爱的人，或者一个大臣，有人不再信这个他们向来祖先所信的神，把他们打死。换句话说，我看你讲的信息是什么，你的信息不合真道，即使你行了神迹，我也不听，还要把你打死。那么耶稣基督他行了神迹人家不信，使徒行了神迹也有人不信，哎，这不一定不对哦，可能很符合生命记十三章的精神，就是你带我信另外一个神了。各位，当然我们知道使徒是对的，耶稣是对的，犹太人是错的，他们错在哪里？耶稣没有传一个新的道理，我来不是废掉律法，是成全律法。旧约一切所讲的所信的，正是耶稣基督和使徒把它清楚地表达出来。旧约预言所指的就是指着耶稣基督，旧约讲到的上帝的应许的实现就是在教会里的实现。没有错，我们认为神迹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，我们也同意，我们认为真理是检验神迹的标准，我们也同意，真理最重要。耶稣、彼得没有违背真理，他们成全了。你们拒绝他，那是你们的错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，这句话常常被初代教会引用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各位，匠人所砌的石头是这样， 看解经书上面说的，搭一个房子有一块最重要的石头，就是房角的头块石，这块石头要很坚实，里面没有裂缝，里面也是很硬，才能承受这么多压力。所以在找这块房角石的时候，要很专家，专门的专家匠人来鉴定这块石头适不适合做房角石。耶稣是一个被匠人丢掉的，那不是真的。但是耶稣被世人丢掉，神却拣选他成为宝贵的这个建筑物的头块石头，基石。各位，我们如果在这里的人，我们都相信教会的根基是基督。各位，你了不起，圣灵让你的眼睛看到那些专家没有看到的东西，圣灵让你的眼睛看到世人不管多聪明看不到的东西。当彼得说，耶稣问彼得，问门徒说：“人家说我是谁？”这个。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好有福啊！你自己怎么可能看到这一点？这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这里每一个受洗归入主名下的，你真是有福哦！神如果不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不能看到耶稣的伟大。”神如果不继续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不能够继续我们的信仰，一秒钟都不行。主，求你扶持我们，求你坚定我们的信仰。我们要看到你的宝贵，你的美丽，你的荣耀，你的独一，你的全能。而且我们要继续的看到，因为我们如果不继续的看到，我们就容易忘记，等不多时他们就忘记了。主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扶持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基督的伟大，更清楚看到除你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我们感谢主。怎么办？碰到任何一件事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有没有钱啊？有，能帮助人很好。我们有没有什么能力知识能帮助人也很好。但是如果我们都没有，甚至我们都有这些，我们做一切的事情最基本的是信靠耶稣基督。那么犹太人当时没有信靠耶稣基督，他们看到这个人真的是好了，他们就说我们怎么办？他们诚然行了一件神迹。我们也不能说没有。更重要的，他们讲的，如果犹太人肯诚实的说，就是他们这些门徒所讲的合乎真道，但他们不肯信，所以再多的神迹奇事，再多的道都不能感动他们。第十八节，四章十八节，于是叫了他们来，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。彼得约翰说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。各位，神是不是把他国度的荣耀放在你眼前？我们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。如今谁不得见他，却因有信心，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开我的眼睛，亲爱的主，让我看到你律法的奇妙，话语的奇妙，让我看到你恩典的奇妙，以至于我能够凭信心不凭眼见，眼见就是肉体的一切感觉，不是坏的，但是要放在信心之下。我们自己所感觉的，肉体所感觉所看到的，我们看到太多罪恶，太多软弱，我们看不到神的作为。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这都是新约旧约里面的话。 我们软弱，我们信主，我们能够继续信，我们还能够信下去，这都是主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一离开主，我们就垮到了，垮到万丈深渊里面了。官长因为百姓的缘故，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，又恐吓一番，把他们释放了。这是因为众人所行的事，都归荣耀给主。那个被医好的人有40多岁了。我很感谢主，圣经继续记载，这些人被释放，就到会友那里去，把祭司和长老的话告诉他们。他们听见了，就开口说，但我觉得也是在唱。我们被逼迫了，我们被冤枉了，我们开口高声的向神说：主啊，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，主，你造天地海和万物，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：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。如果你熟悉弥赛亚，你就知道这是 Handel 所用的诗歌，诗篇第二篇吧。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那是男高音唱的吧。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也聚集，要抵挡主，并主的受膏者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，外邦人和以色列民，果然在这城里聚集，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。世人都在犯罪得罪上帝，每一个人都在得罪上帝，犯罪得罪上帝。但最得罪上帝的是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，不管他们平常有多少互相之间的争执，在这个时候同心合意。世人同心合意的做一件事情，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各心怀鬼胎，但是在这件事上他们是合一的。外邦人和以色列民在各样的事上是仇敌，但在这样的这件事上他们是同心合意的。所有的世人不管原来有多少纷争，但是在这个城里，在耶路撒冷攻击你所膏的圣仆耶稣基督。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争执冲突，但这个世界在恨上帝和恨上帝的仆人是同心合意的。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能做的最坏的一件事，这些人合起来要抵挡耶和华，把耶稣钉死了，很坏啊。下面一句28节，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。哦，你是得到安慰还是沮丧？一切的事在上帝的预定的计划当中，你听到是觉得沮丧还是安慰？你应当得安慰的。最坏的事也在上帝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。但是如同我们常常讲的，预定论从来不是叫我们懒惰的，从来不是叫我们绝望的，从来不是叫我们忽略现实的。现实是他们在恐吓我们，我们祈求的是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，伸出手来医治疾病，叫神迹奇事因着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。我们不一定能行得出来，我们不一定有很多的金钱，但是我们有主，我们有为我们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主。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神的灵和神的话，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和第三位是不能分开的。我们被圣灵充满，就一定讲神的话，我们讲神的话，就一定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感动。求主帮助，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教会的生活。 过一个得胜，或者说在失败当中仍然仰望主，能够从灰尘中起来的，我们非常荣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非常丰富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非常喜乐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等候我们的主再来，我们不再等候灾难，我们在等候更大的幸福。现在就有福，将来有更多的幸福，虽然也许很多的灾难也会随着这些而来，这没有关系，只要基督被敞开，只要基督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是得胜的。求主带领我们继续夸胜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当怎么办，我们当做什么，我们当全心的信靠你，帮助我们更加的信靠你，帮助我们更加的每天每时每刻每件事每个人我们所接触的，叫我们对你的认识增加，对你的依靠增加，对你的喜悦增加，让我们以你的道路为乐，让我们以背十字架跟随主为乐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知道我们有多少时候软弱的，扶持我们。当我们在刚强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知道我们刚强的时候是何等的稀少，求主也扶持我们，叫我们或生或死，或软弱或刚强，终能被你得着，希望快一点被你得着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